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而且是新一季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随着 NBA 2020总决赛的落幕，以及总冠军的诞生啊，这个其实 NBA 已经正式的进入了休赛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 NBA 下一个赛季的准备也已经开始了。那么 NBA 啊，虽然是进入了休赛期，但是转会大门尚未打开，这个 NBA 的选秀呢也暂时没有开始，但是这并不妨碍 NBA 的球队啊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开始这个重整旗鼓，为下个赛季做准备了。那最近呢，正好有球迷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留言，希望我们做一期关于 NBA 教练人员变动的节目。也正好呢，最近 NBA 是有很多教练变更的，包括球队总经理变更的一些重大的新闻。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正好跟大家来聊一下 NBA 最近的这些教练人选的改变，以及对于这些球队的影响。那么截止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也就是美国的周二的晚上呢， NBA 在这个上赛季结束之后啊，一共现在有六支球队已经确定了新的主教练的人选，那么分别是布鲁克林篮网队、纽约尼克斯队、费城七六人队、洛杉矶快船队、芝加哥公牛队，以及今天刚刚公布的印第安纳步行者队。那么除了这几支球队之外呢，其实现在 NBA 还有几个球队的这个主教练的人选是空缺的，就比如这个鹈鹕队、雷霆队，以及大家非常关注啊，最近也是新闻不断的休斯顿火箭队。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些球队的已经确定的新的主教练的人选，以及那些空缺的主教练的位置有什么样比较合适的选择。
那对于已经确定教练的球队啊，我们今天的侧重点呢，就是我们先会对这个球队更换的教练啊进行一次打分，并对这个新教练上任之后的优势以及劣势，以及对这名教练下赛季甚至球队更长远的这个执教的展望。
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也可以说是我们最为熟悉的球队之一了，那就是布鲁克林篮网队。篮网队呢，上个赛季这个排名常规赛东部第七，那么季后赛首轮0-4就被这个卫冕冠军猛龙队淘汰了。那么在讲篮网的这个主教练新的人选之前啊，你们觉得这支球队未来或者是下一赛季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上期节目啊说了，这个东部进入总决赛的球队啊很有可能是这个常年都是热火队，但是我当时忘记了这个篮网这支球队啊，他们下赛季的目标肯定也是进入总决赛拿总冠军，而且我觉得他们也是有这个实力啊和热火掰一掰手腕的。
没错，篮网自从获得了杜兰特和欧文之后，他们的目标我觉得只有可能是总冠军了。
我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啊。那篮网队今年夏天刚刚签的新的主教练呢，就是前 NBA 两届 MVP 超级控球后卫斯蒂夫纳什。那你们觉得啊，这个斯蒂夫纳什作为这样一个菜鸟教练，这个加盟篮网啊，能不能满足篮网明年争冠的这样一个目标？或者说你们俩对于这笔签约是怎么打分的？
我这里给纳什的签约啊，我给他 A。
哇，这么高吗？感觉我跟阿木的这个打分相去甚远啊，我只给了这一笔签约 C。
哇，那你们俩的这个，我非常希望听到你们俩的不同的观点，因为我这边打的可能是你们俩比较折中的一个分，我这边写的是 B 加。那既然这个正经你这么不看好这个签约，要不你先来说一下劣势吧，为什么你觉得非常苛刻的只能打一个 C 呢？
虽然之前我没有见过这个菜鸟教练，比如说像科尔率领球队获得成功了，但是总体来看，我是不是特别看好一个完全没有主教练经验的这样一名教练去带领一支球队夺冠的。那么我们知道篮网其实从它的整体来看有两个最大的隐患，第一个毫无疑问啊就是伤病，如果能保持健康的话，我们相信这支球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第二个隐患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队内的氛围，尤其是队内有这样两个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球星啊， 欧文和杜兰特，那么纳什能不能很好的带领这两名球星，能不能压得住他们，这个我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虽然说这个纳什可能之前在勇士队跟杜兰特的关系还不错，但是他当他签约了篮网之后，我看到新闻就是说这个欧文跳出来说这个在篮网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是主教练，我可以是主教练，杜兰特也可以是主教练，这个是完全我感觉没有给纳什面子呀，是不是给下赛季埋了一个雷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显然，不管是欧文的问题也好，还是球队的问题也好，明显的出现了一个没有沟通好的问题。
其实这一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我这边写的劣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球队的更衣室，而且这并不是纳什问题，我觉得就是这边他签了任何一个主教练都要面临这个挑战。这个篮网的更衣室有可能其实潜在是下个赛季全联盟最难处理关系的这样一个更衣室之一了，因为不仅是这个更衣室的化学反应比较奇特，而且这两个最神神叨叨的这个球员呢，又是球队的最重要的两大王牌，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纳什也好，还是任何一个其他教练也好，都要面临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之外呢，更重要一个劣势其实是经验。虽然最近这几年呢，有很多菜鸟教练，有很多这个第一年加入这个球队的教练就带队夺冠的这个案例，但是我觉得一个球员如何能把他的作为球员的经验转化为作为主教练的经验，其实是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如何通过一年的时间就把纳什转化为一个总冠军总决赛级别的教练，其实这是有相当大一个风险。
没错，而且你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问题存在，就是当纳什签约篮网主教练之后，有很多黑人球员包括这个退役的球员出来说到这个非常敏感的种族问题啊，现在这个美国种族问题又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时期，所以纳什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一颗隐形的地雷。
那么阿莫，你刚刚打了是 A 是吧，就是从你的角度上来看是非常看好这笔签约的，那么你给大家来聊一下为什么你看好，或者说这笔签约的这个利处是在哪？
虽然我打了 A 啊，但是不可否认纳什还是有一定他的劣势的，而且我非常同意两位的观点，就是他最大的劣势确实是之前没有任何的执教经验，哪怕是作为这个球队助理教练他都没有当过，最多的也是当过当时在勇士的顾问，对吧？但是这个顾问的职责和这个教练甚至助理教练的职责其实还是差的很多的，所以这点我很同意，就是纳什能不能在短时期内学到如何作为一个合格的主教练，这个确实是我们值得大家关心的。但是对于这个球队更衣室的管理啊，纳什是不是最好的人选，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最好的人选。这个两位也说了，这个杜兰特和欧文两个就是敏感 boy 对吧，经常会神神叨叨的，
还有很多阴谋论是吧，
也很容易这个搞事情对吧。但是这个纳什和杜兰特我们知道是有私交的，而且是好朋友，所以最起码在这个两个敏感 boy 里面搞定了一个，那只要专心专注搞定欧文啊，这个问题其实相对来人就好解决了。而且这个纳什其实这个球员啊，他应该是在联盟里面出了名的这种叫做 social D， 就是道上各种人都认识对吧，人脉又很好，人缘又很好。
没错，这一点其实我在这边写的这个优势啊，我写了非常大的一笔，就是他是人缘好。就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是这个诺维斯基的球迷啊，然后纳什跟诺维斯基在这个职业生涯的早年也是这个非常好的朋友，其实现在也是两个人应该也是场下也是最好的朋友之一了，然后两个人可以说同样同时差不多时间进入联盟，96年98年，然后同时在联盟成长，而且都在小牛队效力啊。当时诺维斯基作为一个这个外籍球员来自欧洲嘛，刚来到美国人生地不熟，就而且他是比较内向的一个内敛的一个 boy，但是纳什就是属于虽然同样也是国际球员，但是他就是到哪都有伙伴。当时诺维斯基就说了，说我青幼赛季就跟纳什混，因为他到哪个城市打客场都能认识，都有一大堆认识的朋友，每一场结束之后他能带我跟不同的人喝酒，就我跟他混就混进了联盟的圈子，就可以说就球员的时候纳什就已经是人缘帝了，那现在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啊，我觉得他对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应该的确还是非常有独到的一面的。
哎，开花，你说这个，我还想起来我们一起去看的那个纳什慈善足球赛，
没错，
他在纽约这个这么大这么混乱的地方，他也是非常吃得开，社会各界名流他都能邀请。
哎，那说到这个，郑杰，你想一下，我们俩去看过两年他的这个慈善足球赛，对吧？第一年慈善足球赛里面的一个球星是谁？你记得吗？他找了谁来参加这足球赛？
谁呀？
那就是欧文
呀。诺维斯基吗？
除了诺维斯基之外，还有欧文。所以说那时候可能、
哦、当时有欧文吗？
没错、
啊，当时因为欧文他还不够大咖，我可能都没注意到啊。
所以看来这两个人在这个之前做球员的时候就有些私交了。
所以这么一看，是不是纳什真的是非常适合这个来做纽约的主教练？就是人脉好，而且会处理人际关系，处事聪明又圆滑。这个我们知道纽约不光是媒体和球迷啊都非常非常的苛刻，那纳什在这个里面其实是应该能处理好关系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现在的篮网队啊，有了杜兰特，有了欧文，其实从实力上来说绝对是争冠实力的。我们知道之前我们说过，这个教练啊，不是说最好的教练放到任何一个球队啊都能得到最好的效果的，每支球队它需要教练的这个特点有所不同。其实我觉得篮网队这支球队最重要的就是去找一个能够让这个更衣室融合，能够让球队球员之间啊产生更好化学反应的这一名教练。所以我觉得纳什在这方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选。另外一点我想说的就是，纳什我们知道他这个巅峰时期啊是在太阳队，在这个丹东尼手下，所以包括他自己的球风啊都是进攻为主，当年肯定也是在这个丹东尼手下学了很多他的一些这个进攻秘籍。而且我们知道篮网队其实在欧文和杜兰特都回归以后，其实他们的进攻武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所以我觉得纳什在这方面、啊、是很有可能完全开发出这个杜兰特、欧文，包括加上勒维尔和丁威迪这个四大进攻杀器啊，如果能最大化的发挥这几名球员的这个进攻能力，我觉得下赛季联盟的最具观赏性球队应该就是我们布鲁克林篮网了。
其实最后我还想补充一点呢，就是 NBA 历史上从球员转化为成功的教练的案例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因素呢，就是这个球员的篮球智商。
所以经常这种角色的转化都是由控卫来完成的。
所以我觉得纳什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毫不夸张的说，他应该就是 NBA 过去这二三十年所有的打过球的球员中篮球智商肯定是在第一档的。因此如果说是任何一个其他球员来立刻第一年转行啊做教练，而且是根本都没有真正的这个执教或者助理教练经验就立刻来做 NBA 主教练，都有点虚的话，我觉得纳什可能是所有的人选中可以在第一年适应的最好。那么最后关于篮网和纳什啊，我还想再说一下，就是这个球队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必须现在赢的一个状态，对吧？那么就是对于给纳什的这个容错率和容错的空间，试错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明年这一年争冠失败了，后面一年再不理想，我觉得可能他的这个位置就岌岌可危了。其实对于纳什来说，这也是一个双刃剑，就是你既可能在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球队，非常好的球星身边作为菜鸟教练就可以很快的进入季后赛，甚至夺得总冠军奖杯啊，但也同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是个很大的赌博。一个赛季两个赛季达不到大家的预期，那很可能就面临着要下台的这样一个风险。
但是这点其实我觉得纳什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山来选择篮网队，绝对是他自己的意愿。就之前我听说，我们知道纳什和篮网的总经理这个肖恩·马克思啊，之前是队友，而且一直都是朋友。那纳什之前一直都在等待一个好机会啊，来出来当主教练。听说在这次篮网队这个找主教练的时候，纳什是主动请缨的，而且在这个马克思知道纳什想当主教练之后啊，其实不到两个礼拜啊，就把他这个定为自己的主教练人选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来说啊，篮网的管理层以及他自己对自己都是对这个工作非常非常有自信的。
那么其实我们也应该希望这个 NBA 的这个，或者说希望这个美国的疫情啊早日得到控制，然后我们也可以早日回到篮网的球场，希望下赛季在篮网的这个场边啊看到主教练纳什的身影。
没错，真的我最近也是在关注这个 NBA 下赛季的开赛信息，如果能这个疫情得到控制，能让球迷进入球场的话，我觉得开花你可以再联系联系我们之前的这个卖票的哥们儿， 下赛季又有杜兰特又有纳什，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那么说到纽约的球队换教练呢，那这个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篮网的同城好兄弟，也是纽约篮球之光，是吧，纽约尼克斯队。那么尼克斯队呢，其实我已经数不清了过去这么多年换了多少个教练了，那基本上上个赛季应该是至少是两个教练，其实在这个赛季还没正式结束的之前又换了一个新的教练，那就是之前在公牛执教也在这个森林狼执教过的西伯杜。那么上个赛季的尼克斯呢，可以说是发挥的非常的稳定，也非常符合大家的预期，最后是常规赛东部第12。那么你们觉得下个赛季尼克斯的目标会是怎么样？
下赛季的目标应该是能够稳步提升，我觉得他们的目标应该是东部第11。
正经呢，
我觉得这个谈排名的这个目标对于尼克斯来说还是太奢侈了，他们下个赛季的目标只要是能结束混乱，确立这个球队的体系和核心，这个对于他们就是一个很伟大的目标。
对，这个我很同意，因为我这边每个球队我都写了非常详细的目标，尼克斯我真的是想了好久最后打了一个问号，我不知道他们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尼克斯其实在 NBA 是多年以来是一个，就是你说他是混日子可能有点太苛刻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在寻找自己在联盟的这个这个地位的这样一个过程。
联盟中的哲学 boy。
如果尼克斯在下赛季虽然可能进不了季后赛，但是他能找到一个舰队的思路，找到一个舰队的这样一个风格，甚至简单的说找到一个未来舰队的核心，就算是成功了。那么因此呢，你们觉得西伯杜这笔签约你们是如何打分的？刚刚是你们先说的，现在我来先说。我觉得我给尼克斯打的是个 A 减。
我给这笔西伯杜的签约打 A。
完了，我发现今天晚上我跟你们俩的这个脑回路相去甚远啊，我打的还是 C。
不是，感觉这个正经对 NBA 的所有教练都有点这个
有偏见，我感觉
有点偏见。不是，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尼克斯选 A 的这个选项，哪个教练你觉得是可以让 A 的？
我觉得如果是多诺万的话我会打 A 加。
哎，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后面肯定要聊到多诺万啊。但是等会儿我非常想听这个正经你为什么给 C 啊。我觉得在你讲这个劣势之前，要不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优势吧。我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这么看好这笔西伯杜的签约啊，因为我觉得西伯杜虽然他不是联盟这个数一数二第一档次教练，但是我觉得他是在可能第二档次中也算是比较稳的。从2010年到15年他是公牛队的主教练，然后基本上也是那一支伤病不断但是也是成绩一直让人非常惊喜的这支年轻的德里克罗斯领衔的公牛队的主教练。
没错，就西伯杜从2011年加入公牛队担任主教练，也是在主教练的菜鸟赛季啊，第一年就获得了联盟的最佳教练，而且他是带领公牛队自乔丹之后啊取得过的在季后赛里面的最好成绩了。
那之后来到森林狼呢，虽然我觉得战绩不怎么样，但是也至少是带球队在2004年之后啊，时隔十多年最终又打进了一次季后赛，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完成了一定的这个球队的这个重返季后赛的这样一个目标。并且西伯杜执教差不多现在十年啊，他的这个总战绩是352胜246负，那么从这个履历上来看也是一个至少是个赢球的教练。而且其实他非常重要的一点呢，也是我这边写的非常大的一个利处所在，就是他是一个防守力队的教练。那么对于现在这支年轻的尼克斯来说啊，去年常规赛这个防守联盟倒数第7，依然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提升的空间。西伯杜的到来对于这个年轻的球队的年轻人教会他们如何防守啊，包括他们的训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虽然我不看好这一笔签约啊，但是我还是愿意帮你们补充一下，确实防守非常重要，而且西伯杜真的就是这个防守教练的代名词啊。你们不要忘了他曾经还在当年凯尔特人三巨头的那支球队里面作为防守教练，当年那支凯尔特人的防守可是非常可怕的。另外他其实还在火箭队担任过防守教练，当时在火箭队的时候他也是帮助火箭队成为了限制对手得分限制对手命中率都位于联盟前5位的球队。而且呢，我看到一个资料说 他曾经15次帮助所在的球队成为联盟防守最好的十支球队之一，所以他这个防守能力是基本上是公认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能力。
这点我也非常同意啊，就是开花你在开头时候问说尼克斯下赛季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尼克斯的目标啊就是摆脱混乱的管理和打法。那西伯杜这名教练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这样一个混乱的球队的。这个我们知道纽约它其实是一个花花世界嘛，很容易让人浮躁，很容易让人这个迷失自己。其实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一名所谓的铁血教练，所谓的能从这个基本功啊，从防守抓起，能让这批年轻球员啊真正的意识到在联盟应该如何立足。其实西伯杜在这方面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教练，而且我觉得他对培养年轻人这方面也是有自己的一番独特的眼光的。最典型的就是他慧眼识金带出了一代超巨吉米巴特勒。
其实不仅是吉米巴特勒，其实他在公牛的那段时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公牛阵容每年都能出来一些惊喜。那么首先是11年的罗斯，可以说是作为这个拿着新秀合同的这个球员就已经成为了联盟最年轻的 MVP 了。那么后面有吉米巴特勒的这个横空出世，再往后比如说塔伊吉布森，比如说诺阿也打出过联盟最佳阵容的这样一个水平，再包括之前的这个罗尔邓，其实在西伯杜的这个调养下，那支公牛队其实挖掘出了很多基本上是达到全明星水平甚至更高的年轻球员。
哎，你没有觉得当年的公牛队其实有一点点像今年的热火队？从某种上来说气质上是有点像。
都有吉米巴特勒吗？是因为
不光是吉米巴特勒，而且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天赋有限，但是都是靠后天的努力以及靠他们自己的这个顽强的斗志啊，在联盟立足的。
这一点说真的还挺有意思啊。但是这支尼克斯可是真的是找不到那两支球队的影子。如果西伯杜下个赛季来能把这支尼克斯的球员能打造的哪怕是有一点点像那两支球队啊，我觉得都是一个成功的。因为现在尼克斯球队你感觉阵容的账面上很多年轻的感觉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但是你有感觉他们的这些才华被埋没了，不知道是这个训练跟不上，还是说这个球队的体系一直是比较缺乏管理啊，就总觉得他们的才华是没有被兑现的。另外西伯杜还有一个这个著名的这个联盟中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会把球队中的这个球星啊上场的时间往狠里拉，就基本上你是
靠主力，
你是他的这个球队的主力，那这个每场打35分钟36分钟跑不掉了。所以说下个赛季阿杰巴雷特也好，这个莱恩德尔也好，如果他们留在球队啊，那上场时间肯定是妥妥的有保证。那我们一直非常看好但是上不了场的米切尔罗宾逊，现在看来是不是下赛季
孔城最大赢家
有希望了。那么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西伯杜好的地方，那正经你也终于有机会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给的是一个 C 了。
我差不多差点都被你们说服要改评分了呀。这样吧，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觉得除了多兰以外这支尼克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防守吗？
我觉得多兰这个问题已经够大的了，这是最最重要的，这个这是叫做病根子，
主要矛盾，
这是主要矛盾。如果说除了他之外非要挑其他矛盾，其实我觉得防守是矛盾之一，进攻也是矛盾。这支球队的阵容现在看上去呢
就是天赋有限。
尼克斯是上赛季常规赛 NBA 进攻排名倒数第三，最重要的是他的三分球的命中是倒数第一的球队。
其实刚刚我们在刚开始说尼克斯的时候有谈到过，我觉得这支尼克斯最大的问题不是防守，不是进攻，他最大的问题在于确立核心，确立他自己的战术体系。那么关键啊，其实就在核心这两个字。那么做这些事情，我跟你们意见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我认为西伯杜这不是他擅长的。首先尼克斯这个队里面都没有一个我觉得靠谱的核心。
米切尔罗宾逊
你想想看，之前在公牛好歹也是有状元罗斯的呀，你说在最不济在森林狼他也是有两个状元，天赋满满。这支尼克斯这除了罗宾逊还有谁呢？
哎，你不要忘了他可是阵容上有去年的三号秀 RJ 巴雷特呀。
但 RJ 巴雷特的第一个赛季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令人失望了。
但是我个人其实完全没有放弃 RJ 巴雷特，我觉得 这个下赛季尼克斯的核心应该就是 RJ 巴雷特和米歇尔罗宾逊，包括他们今年还有手握今年的八号签，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会选一个组织后卫。那么如果这名新秀能够有所发挥的话，我觉得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尼克斯的舰队体系啊给建立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西伯杜他最大的才华啊，是在于把一支拥有天赋的可能比较年轻的球队挖掘他们的天赋，同时建立一个比较铁血的球队文化，让他们的战绩更上一层楼，从季后赛边缘的球队变成一支季后赛球队，或者说从一支季后赛这个排名末端的球队变成一支可能去争夺分区冠军这样级别的球队。我认为这个是西伯杜最擅长的，不是说他能力不强就是管不了这支尼克斯，而是我觉得他的到来时机不对。这支尼克斯是一支人在泥沼中的球队，需要更适合这个可能更温和一些的教练去发扬每个球员的特点，把他们带出泥沼。所以我觉得这一笔签约不是说西伯杜不够优秀我给了 C， 而是我觉得是一种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与老的这个时机不对的问题。
刚正经说排除多兰这个尼克斯的问题在哪里啊？其实我现在就是要说的就是
多兰这个问题是排除不了的
绕不过的是吧。
西伯杜来纽约的最大劣势啊，就是多兰。其实西伯杜看他的过去的历史啊，他和球队这个制服组总经理老板的关系啊，其实一直都处得不是很好，在公牛队处得不太好，在这个森林狼其实最后也是跟管理层闹得不和，导致自己丢掉了饭碗。多兰可以算是联盟里面最难最难伺候的老板了，所以西伯杜碰上多兰这个老板，如果想再能在球队待得久一点啊，必须要吸取他之前的两个老板处理不好关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处理人际关系可能是西伯杜的最大劣势，很有可能啊，赛季打不到一半，他也会步纽约前几名教练的后尘啊，也被炒鱿鱼了。
哎，那说到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前面谈到篮网的时候说这个纳什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人缘好，善于处理这个人际关系啊。你说如果是纳什去了尼克斯啊，你觉得他能处理好跟多兰的关系吗？
我觉得纳什在处理关系这方面应该是会做得不错，但是纳什本人应该是不会去接尼克斯这个摊子，毕竟啊这是高风险而且还不一定有高回报。
那么聊了一支东部啊让人非常失望的球队呢，那么还要再聊一支也是东部让人非常失望的球队，那就是费城七六人队。那上个赛季呢，七六人常规赛排名啊东部第六，可以说已经是让人非常失望了。这个重启赛季之后呢，这个进入到季后赛啊，因为这个球队的这个伤病问题以及其他的种种原因，在这个季后赛的首轮就被波士顿凯尔特人0-4的横扫了。那么在那之后呢，球队之前的这个多年的主教练布朗教练也是随之下台，球队呢在这个夏天签约了可以说是 NBA 现在最大牌的教练之一吧，前凯尔特人的主教练，也是前这个去对，在之前是前凯尔特人的主教练，现在是前快船的主教练道格。
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跳过
利弗斯。那么你们俩是如何看待这笔签约的？
这笔签约我打 A 减，这你要打 C。
终于我回归到跟大家同一水平线了，我打的是 B 加，
我打的是 B。看来这第一次是我最不看好这笔签约啊，
怪不得你要跳过里弗斯在快船的经历啊，可能对你来说这个是不堪回首的。
那我之所以打 A 减啊，这个有几个原因吧，最重要的原因是你看跟谁比了。如果你拿里弗斯跟七六人之前的教练布朗比，那绝对是上了不止一个档次。
那肯定，
这点我同意啊。而且我也刚刚说的，这可能他是现在你在这个市场上能签到的最大牌的教练之一了，
可能也是最贵的教练。
943胜681负的这个执教的履历啊，那其实下个赛季如果这个七六人给点力，说不定他们能帮这个里弗斯冲击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千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确找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练，但是我觉得我不看好，是我后面会肯定会聊到，就是我觉得这个跟球队的时间线啊以及球队的需求不一定匹配得上。
没错，你聊到这个胜率啊，其实里弗斯虽然刚刚被快船炒鱿鱼，也是在今年的这个季后赛中让大家非常非常失望，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啊， 就开花你刚说的，他的胜率以及他的胜场是非常非常多的。943胜是联盟现役教练里面排名第二，历史上是排名第九。他的季后赛一共有91胜，历史第七。我觉得里弗斯是一个妥妥的未来的名人堂级别的教练。
哎，这点我是非常同意的。在我的笔记里面，之所以我还比较看好这笔签约，就是因为里弗斯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执教的胜率，尤其是常规赛战绩。因为今年七六人令人失望的很大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常规赛最后的这个战绩不是非常的理想，导致他们过早的遇到比较强大的球队。当然了，这个伤病肯定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啊。
既然你们之前都问我说这个哪支球队的目标是什么，那我现在问你们啊，你们觉得七六人下赛季他的目标是什么？
哎，这个阿木，你这个正是问到问题的点子上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看好这笔签约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下赛季七六人的目标其实是应该是重建的，可能并不是全从头到尾推翻去重建，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球队的阵容是要大刀阔斧的去改。现在球队上四个超级大合同，恩比德、哈里斯以及本西蒙斯，这四个人现在事实上证明不能同时在场上存在，而且这个四人组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提到了，他们同时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效率是联盟排名倒数第一的这个四人组。所以说这四个大合同的同时存在，导致这支球队明年如果换任何一个教练，其实还是很难在季后赛走得更远。因此对于七六人来说，现在应该是考虑如何去处理手上的大合同，或者说更直接的是如何处理西蒂和大蒂到底留哪一个的问题。那么里弗斯是不是一个可以经历重建的一个教练？我觉得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季后赛里率很强，而且2008年也是带着波士顿凯尔特人拿了总冠军的教练，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可以带队经历重建的一个教练，这一点我是打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用重建这个词啊，应该是有点不太妥当。七六人我们知道在前一个赛季在惜败给卡巴伊那个颠颠球之后啊，当时感觉其实就是缺一个临门一脚，跟这个今年的快船有点像，但是通过去年的这个整个赛季啊，确实发现问题有点大。所以我觉得他们下赛季的目标应该不是争冠，而是重新走到这个通往争冠的这条路上。
这个我同意啊，但是他们在2019年被淘汰之后，在缺了临门一脚被淘汰之后，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把他们临门那一脚砍了，他们把真正能在季后赛给他临门一脚踢上这一球的这个吉米巴特勒放走了，而签来的是两个更大的合同，哈里斯和霍福德。在联盟现在是追求空间的时代，他们打的是空间越来越捉急的这个篮球。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布朗的问题，也有这个制服组的问题，但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请来了里弗斯。我觉得里弗斯最在行的一点啊，就是把一支这个可能在困境中的一支天赋满满的球队啊带回正轨。比如说之前的快船队，比如说之前的这个凯尔特人队，七六人手上的牌还是很不错的，有大地，有西地，有霍福德，也有这个哈里斯。下面真的就是看他怎么用这几张牌了，大地和西地如何兼容，这个霍福德到底是打替补中锋还是打大前锋，西蒙斯要不要再去打大前锋，这个大地的战术到底是多打内线还是多投三分球。其实这些我觉得对于里弗斯来说，他的招应该是会比这个之前的布朗要多很多的。
我认为七六人这支队伍跟重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我们不能事后诸葛亮就看上个赛季一个赛季的表现就断定这支球队需要重建了。你想想他们的这个总经理，他们这个管理层，包括他们整个球队，签下大合同的霍福德，签下大合同的哈里斯，他不是为了去重建的，他可是实实在在的是奔着夺冠的目标去的。虽然上个赛季发挥不佳，但我觉得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可能就是因为有教练的原因，对吧，也有伤病的原因，也有这个队内球星可能有一些间隙的这个原因。但是我之所以看好这笔签约，我认为里弗斯有两个能力非常适合这一支七六人队。第一个就是他协调多个球星的能力，那么这一点其实在凯尔特人表现的最为明显了，多个大牌球星他全部都能压得住，
而且那几个球员其实都挺难搞的，
没错，都能很好的给他们灌鸡汤，激发他们的潜力。那第二个能力其实涉及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就刚刚你们俩谈到的这个战术的改变问题啊，就是 他用好第六人的能力，这个能力其实是在快船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我觉得下个赛季要解决七六人这个空间拥堵的问题，包括这球权的问题，如果我是这个战术分析师，我可能给他们出的一个招就是
本西蒙斯打第六人，
那是不可能的，让霍福德打一个伪先发，就是更多的去带这个替补阵容，作为替补阵容的这个发牌手和组织者，然后哈里斯的时间呢也多匀一点给这个替补阵容，让他去砍分，主力阵容由西蒙斯和大帝来主要来带领，包括引进一些射手啊这些问题，来解决他们空间拥堵的问题。其实他们是有个很成熟的球员体系的，那么里弗斯去其实是添一把火，把他们真的是重新带回争冠的这个道路上。
这点我非常非常同意啊，就是我觉得里弗斯最大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的威望以及他的经验。里弗斯总冠军教练老炮，这个西帝和大帝都能肯定能听得进去他说的话。之前这个布朗教练他其实是个好人，但是业务水平确实啊，我觉得是不足以得到大帝和西帝的足够尊重的。这一点其实是能在这个在我之前听到这个吉米巴特勒做客 J.J. 利克的播客上说到，这个巴特勒就对当时布朗的风格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认同的。那另外一点就是里弗斯带领年轻球员的能力啊，其实不光是从技术层面啊，另外就是从这个场外啊，从这个做人做一个好球员的层面来说，我觉得里弗斯是足够做一名好的这个人生导师的。所以在更衣室的调和上，我觉得里弗斯啊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合格的。
不过之所以我给这笔交易只打了 B 加呢，是因为上个赛季确实是给里弗斯有一点减分啊。如果在这个现在我们看来其实竞争也非常激烈的东部再次出现什么抢七或者是这个颠颠球的这种情况啊，搞不好七六人在里弗斯的带领下又要 GG 啊。
那我想问你们俩这样一个问题啊，如果下赛季 NBA 开打的时候七六人的阵容跟现在还是一模一样，你们觉得七六人下赛季能在去年的基础上提高到多少，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并且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意味着其实球队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成果。
我觉得刚才我也提到了，我觉得下赛季七六人的目标并不是争夺总冠军，而是让球队重新走上一个在去往总冠军的这个正轨上面。其实我觉得他们下赛季的目标应该就是保持自己在这个东部的强有力的竞争力，如果能在季后赛打得更好肯定会不错，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要让大帝和西帝都有所进步，而且让这两名球员、啊、打得开心，球队、啊、打得好看。
我对七六人下个赛季的展望啊，是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觉得他们就像开花所说啊，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系统矛盾在里面的，这个大合同太多啊，这个空间拥堵的问题，包括还有这个之前开花也提到过七六人这个主场龙客场虫的问题。那么下个赛季我认为他们的底线应该是过季后赛第一轮，如果能过季后赛第二轮就已经是完成任务了，如果能进入东决就是算是比较好的成绩了。
我觉得这个进入东决应该是七六人的这个球队的下赛季的目标，但是如果球队的阵容啊跟这个赛季一模一样的话，我觉得进入东决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之所以我觉得这个球队是需要重建的，其实是更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的确球队上面是有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但是球队的薪金空间现在是全联盟最着急的薪金空间。那下个赛季球队账面上的所有工资加在一起是联盟第二高，再往下个赛季还是联盟第二高，那再往下个赛季已经是联盟的最高的工资单了。在现在一个联盟这个工资帽现在要缩水，然后球队收入非常捉急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七六人如果每年付着联盟最高的工资之一，还打的是哦，我今年过了第一轮就很满足的篮球，我觉得这是一个任何一个老板都接受不了的事情。而且球队现在是有两个当打之年的年轻人，交易价值都非常高，如果我把这两个人现在再凑合一年是一年，缝缝补补过了一年又是一年的这样的四步去打的话，其实是对于两个球员的职业生涯发展也好，对于球队的交易价值筹码的价值来说都是一个浪费。为何不在这个现在两个球员还算年轻交易价值还算不错的时候 就把筹码兑现了，让球队有更多的空间，对未来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的灵活性呢？因此我觉得就是说，如果里弗斯现在反正他既然已经签了，如果里弗斯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的，我觉得他其实应该是考虑来到这支球队第一件事是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球员交易的可能性，打开更多的灵活的空间。因为现在事实证明西蒙斯和大帝不太匹配，那么大帝跟霍福德同时在场上也是空间捉鸡，那为什么我现在不把这些筹码重新打散，重新排布呢？
但是你说这些问题都不是里弗斯的责任，是球队总经理的责任，是布兰德的责任。而且这支球队你手上是有这些筹码的，哪怕布兰德决定对我就要赌一把，我要换别的球员来重新组合我的球队，但是比如说你拿西蒙斯去换布拉德利比尔，那这支球队换回来以后仍然是一个争冠球队，仍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球队，还是需要里弗斯这样的教练来带球队的。所以说他绝对不是一个重建的状态，毕竟他手上有筹码呀，而且他的筹码不是保罗，不是这个韦斯布鲁克，他是实打实能换来好的资产的。所以这支球队我觉得如果微调的话仍然是有竞争力的，还是需要里弗斯这样的教练来带一带的。
哎，你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为什么不看好的这个最后一点啊，就是里弗斯他其实是联盟出了名的大包大揽型的教练，就是说我不仅是篮球的主教练，他其实在之前凯尔特人也好，在这个快船也好，都担任过主教练再加这个总经理的双重角色，就是说无论我对于球员的培养、球队的战术以及选人用人啊，都有绝对的话语权。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他更适合也是他更加舒服的这样的角色。而且更重要一点，其实我是非常的不看好布兰德这个总经理的。如果七六人能真的狠下心把放权全部交给里弗斯，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分啊提得更高一点。
所以布兰德是招了一个会把自己老窝给端的人来了吗？
因为我之前说过我身边有很多这个七六人的球迷啊，他们在布朗教练下台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其实他们被0-4被凯尔特人横扫的时候已经非常开心了。我说你们为什么开心，他说因为布朗终于有借口可以下课了，而且布兰德也可以终于可以滚蛋了。后来他们布朗下课他们非常开心，但是发现这些烂合同不是布朗签的呀，这些烂合同都是布兰德签的，但是布兰德还是没有走啊。就是说布朗其实是一个替罪羊，的确布朗可能是 NBA 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教练，但的确在签约合同上更大的锅啊应该是给布兰德背的。如果这支球队最后想要更长远的发展，其实总经理的人选也应该变一变。那么我们聊完了篮网、尼克斯以及这个七六人的主教练人选的变化呢，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东部的另外一支球队，那就是芝加哥公牛队。
正经，你的多诺万来了。
对，我的多诺万来了，所以我可以直接表明身份，我给他的打分是 A 加。
哇，这个正经，你这个这么快接了你的底牌。那么公牛队上个赛季呢是东部的第11名啊，这个基本上是尼克斯下赛季的这个追逐的目标。
追逐的目标，我靠，龙虎斗。
而且呢其实我们之前说了，这个西伯杜以前是这个公牛的教练啊，然后其实事实上这个公牛也是在离开吉米巴特勒、离开罗斯之后也是缺席了多年的这样一个季后赛。那你们觉得这支年轻的公牛队下赛季的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毫无疑问就是闯入季后赛，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之所以多纳奥会签约公牛的主要原因啊，就是他其实看到了这支球队是有潜力、是有天赋来争夺东部季后赛甚至是更好名次的一个水平的。
那刚刚正经已经亮出他的底牌了，他说他是打了 A 加，然后我这边其实打的是 A， 那阿木你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看好呢？
我打的也是 A。
那么既然都非常看好这笔签约，那么要不先聊一下这个优势所在。
正经
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
确实多诺万是我现在在联盟里面应该属于最看好的教练那一档了。在我的这个印象里面，一名好的教练就是要会培养年轻人，激发他们最大的潜力，打造他们最适合的这个样体系。在雷霆的五个赛季全部打入季后赛，包括上个赛季啊，以不到 1% 的概率带队进入季后赛，这样的履历可以说多诺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那么我认为他就是联盟所有重建球队的最佳选择。
而且其实 我觉得连续五个赛季打入季后赛这一点其实并不特别值得骄傲，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五个赛季基本上是五个体系，可以说是五支不同的球队。15-16赛季是杜兰特在雷霆的最后一个赛季，然后这个季后赛西部决赛也是跟勇士非常著名的大战了七场，险些就把这73胜的勇士、干翻了。那之后那个赛季呢，16-17赛季是这个杜兰特远走高飞，威斯布鲁克的这个 MVP 赛季，那身边的帮手呢其实是奥拉迪波。再往后17-18就奥拉迪波走了，换来了泡椒。那其实17-18、18-19两年基本上是泡椒和韦少的这个双核赛季。那再往后19-20赛季，正如正经所说，其实开赛之前，赛季开始之前，没有人看好这支雷霆队。我们三个也都觉得是这支雷霆可能是一个重建的状态，可能，交易来保罗也是一个这个倒手转卖的这样一个角色。但没想到打入了季后赛，而且在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跟这支火箭打了有来有回，也是大战了七场啊，险些战胜了火箭。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的确多诺万这个教练不仅像您所说是可以培养年轻人，而且他是在这样一个就是多变的这样一个人员多变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可以把手上的筹码做到最大化的。我觉得他就是典型的是那种老厨子，就是我今天冰箱里厨房里有什么样的菜，有什么样的这个调料，就能给你做出一桌什么样的这个菜出来，就是有什么我能把手上的这些菜发挥到极致，搭配到最好。其实这一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对于现在这支公牛队来说，已经囤积了一大批各种各样风格的这个年轻人，如何把这手上的这些肉啊菜啊这个能调和起来，做出一道美味的料理啊，一桌美味的料理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你们说多多万是一个完全一个适合重建球队的教练，我其实并不是非常赞同啊。要知道当年这个多诺万从大学里面出来直接执教 NBA， 他当时手上的牌就有杜兰特和威斯特布鲁克，其实当时雷霆的目标是争冠的，选多诺万其实并不是看中他来给我培养新人，而是觉得他是有正像开花所说啊，有手腕，有他的战术体系，是可以帮助一支球队啊去争冠的。如果你说他是一个重建球队的好教练的话，他就不应该和现在的这支 OKC 分手。我们知道他在这个雷霆队啊当满了五年教练，今年呢是合同到期分道扬镳，
而且据说呢是他跟球队是共同觉得
没错，
就不是球队吵了他，而是他觉得他也不想留在
和平分手。
怎么可能吵了他呢？他是合同到期了对吧？
没错，
他是不存在吵的关系，只是没有续约而已。
没错，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暗示了这个雷霆其实可能这个夏天或这个休赛期会有一些动作。虽然上个赛季有保罗的状态下进了季后赛，但是我觉得很可能今年雷霆会在保罗的交易筹码价值非常高的情况下把保罗交易走，给更多的这个年轻人的机会。我觉得也是可能多多万知道了球队管理层的这样一个思路啊，也选择离开了这样一支可能离重返季后赛还有几年的这样一个状态的一支球队。
没错，其实据我所了解的信息，就是多诺万之所以和雷霆没有续约，就是因为雷霆他未来长期的目标都是重建，都是培养年轻球员，毕竟他们手上有几十个这个选秀签啊，那长期都是有这么多
几十个
年轻球员，
几十个有点多了，十几个
选秀签，那必定是一个长时期的培养新秀的一个时间线。多诺万之所以选择离开，就是因为啊，他并不想作为一个完全所谓的一个重建球队的教练。那之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会选择公牛，其实真的是看中了他们其实手上还是有一些有天赋的球员。我觉得下赛季有多诺万的公牛啊，手上的牌有拉文、马尔卡宁、卡特、萨托、科比白，而且其实啊，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今年首过选秀的四号秀，而且在四号秀这个位置可能会选到今年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名球员，号称卢卡 2.0， 来自以色列的小前锋，
新的宝藏男孩又来又在向我们招手，
丹尼阿夫迪亚。我觉得这名球员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公牛队。
完了，这个阿莫，我觉得下个赛季我们要打起来，因为今年的这个选秀大会啊，我最看好的乐透秀就是他了。说既然说到选秀，我们多说一点。其实今年的这个选秀非常的有意思。过去每一年，基本上印象中都一号这个状元的人选是非常的一目了然的。那今年其实到现在，状元的人选已经大家都聊了，可能有至少三四个了。可以说，今年前 五到前六的这个球员的这个水平啊，都相对比较接近。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啊，虽然有可能他在这个第四顺位选不到自己想要的人啊，但是是不是对于公牛来说其实是一个优势，就是说你们前面反正我前五前六的人水平非常接近，你们前面三个球队随便选呗，留下来剩下来我觉得这个天赋最高的我只要捡回去就行了。很可能虽然在第四顺位，但我选到了有状元潜力的球员。
没错，所以其实与其说公牛队下赛季是一个重建状态的球队，倒不如我们大胆的想一想，很有可能从下赛季开始啊，公牛很有可能要重新辉煌 ，make Bulls great again。
辉煌的不至于啊，因为他的辉煌的这个顶峰实在是无人能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说下赛季公牛重返季后赛的话，这个是我愿意相信的。
那如果公牛需要重返季后赛的话，我觉得下个赛季呢，他的这个进攻的问题肯定是需要解决。上个赛季常规赛他们的防守联盟第十二名，可以说是对于一个非季后赛球队来说已经可以接受了，但是进攻联盟第二十七，这一点让人有点这个非常的失望。因为印象中他们球队中能进攻的年轻人还是很多的，拉文也好，马尔卡林也好，包括科比白都是表现出这个刷分的能力是很强，但是为什么这支球队的这个进攻效率就上不去呢？
这不得不就要扯到这个教练的问题了。当时公牛的教练可以说是比这个七六人教练还要烂的，号称联盟最差的教练。那换了多多万一个，最起码我觉得最少是一个这个在一档和二档之间的一个教练啊，绝对会让公牛队这支球队在进攻上上一个档次。
其实这里我也想提到这一笔签约可能是一个劣势，当然不能说完全是多诺万的锅啊，可能是多诺万和公牛共同要面临的一个劣势，那就是公牛我认为还没有完全确立自己的进攻核心，这一点的话可能需要多诺万下个赛季去解决啊。因为公牛我看了一下，从2003年以来他所有的教练都是菜鸟教练，都没有请过一个有 NBA 主教练经验的教练，多诺万是第一个。这是所以这支球队之前的这个整个执教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一支队。当然其中也出过西伯杜这样比较优秀的教练，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那么一直延续到这个上个赛季。那么下个赛季多诺万急需解决的就是刚刚开花说到这个进攻端的问题，确立他们的进攻核心，打造他们的进攻体系。
那说到这个，我不得不透露一下，下赛季我要选的这个十大爆发球员，我现在叫投一票，那就是公牛的年轻中锋温德尔·卡特。其实米切尔·罗宾逊我们觉得是有天赋有效率，但是没有上场时间，卡特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公牛版的米切尔·罗宾逊，新秀赛季就展现出非常高的得分效率以及防守的这个灵活程度，但是上场时间非常有限，场均上场这个25分钟。那
你知道为什么上场时间有限吗？
因为教练烂
受伤了吧。
他跟米歇尔·罗宾逊可不一样，他不是教练不让他上场，是他自己上不了场，他的伤病隐患其实是很大的。这几个赛季几乎没有一年啊，这个出勤率是达到联盟标准水平的。
这一点我同意啊，但他的伤病隐患是导致他包括他新秀赛季其实打到最后这个最后两个月都没有打球啊，只打了这个44场比赛，但是他的伤病隐患是导致他的这个出场场数比较少，但他的场均上场时间一直是没有超过30分钟，但是他其实是有首发能力，有场均30分钟以上的水平的这样一个年轻中锋。因此我觉得下个赛季换了教练之后啊，很有可能卡特的上场的时间以及机会会更多。
刚正你说了这个多诺万的劣势啊，就是这个球队的进攻核心可能没有办法很快确立。其实我这边有另外一个劣势，就是他和球星啊这个八字不合。
这点我不太同意啊，你想他执教的履历里面有多个这个球星，而且多个 MVP 级别的球星啊，为什么你这样觉得呢？
他执教的第一年杜兰特就走了，后来泡椒来了，泡椒打两年泡椒也走了，最后连威少都走了，所以感觉他手上没有一个全明星是能留得下来的，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这个拉文的未来啊。
阿木你又开始玄学了。
这其实是真的，其实杜兰特当时在离开这个雷霆的时候，其实当时是表达了对于多诺万的有些不满的。当然泡椒离开可能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啊，但是 他手上的全明星都没有能长时间为他效力，其实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吧。
但是这是多诺万的问题还是这些所谓的全明星的问题呢？你想一下，杜兰特经历过那么多教练，他没有对哪个教练表示过不满过，或者说他没有对，他可能对科尔没有表示过不满，但是他对于这支勇士队以及更衣室也是公开了表达出一些怨念的，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球队的问题啊，但不得不说有的时候也很多球星的这个关系啊也是非常难处理的。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阿木的这个观点啊，就是说多诺万他作为一个大学出身的这个教练，他可能会有一些他的条条框框和战术体系，那么他的这些战术体系可能啊对那些历史级别或者是 MVP 级别的这样的球员会有一些限制，让他们感到不爽。但是其实对于拉文、马尔卡宁这样的准全明星这样的球员会不会是一个提升呢？
但是如果这个丹尼来了以后，如果是卢卡 2.0 的话，是不是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呢？
哎，卢卡可是这个很有战术素养的球员啊，如果他是 2.0 的话应该也会喜欢这样的教练吧。
那我们聊完了这四支确定新主教练人选的球队呢，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本期节目也将分为上下期播出。那么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会聊到另外两支刚刚签约新主教练的球队，以及三支主教练人选依然空缺的球队，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